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请弟兄姊妹们和我一同来读半节圣经，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八节，我们读上面一半。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可不可以再读一次好吗？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我们换过来读，我们读我们好吗？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如果今天早晨我们的时间只有五分钟，我就会请大家把这节圣经背下来，就够我们受用一生。如果今天讲完信息，弟兄姊妹们都不记得周弟兄讲了什么，只记得这些圣经，那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这里说，你们若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上一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二月份我就知道教会对整年的信息有一个规范，就是要讲科目神这件事情。我想这是一件非常智慧的安排，不管谁做的决定都是一件非常有智慧的事情。因为当我们亲近主科目神的时候，开始基督徒的生命就改变。当我们科目神的时候，神对于我们是真实的。前一阵子我看见有一篇报道，有两个孩子还不到十岁，他们是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面长大的，他的父母亲教导他们无神，没有神，所以虽然十岁的孩子他们已经满脑子是无神的思想。他们讲一句话，学校里面很多时候你知道，这个上从上幼稚园开始就要这个向国旗效忠，本来向国旗效忠也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他的誓词里面有一句说，我在神的底下，我们的国家是 One Nation Under God， 在神之下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这句话他们不能接受，神是谁呢？什么是神呢？好像当初摩西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所说的一句话一样，他说耶和华是谁呢？一股轻蔑的味道。所以这个十岁的两个双胞胎啊，在我们 Orange County 造成一点点小小的新闻。他们参加这个童子军的时候，童子军也是规定要说宣誓在向神负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大大小小都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你连上法院宣誓也需要向神效忠，对不对？在神的面前要讲真话。但是这个无神论者他们就不接受这些说法。等到记者访问这些小孩子的时候，他就说，我觉得神对我一点都不真实，神不过是一个人为的观念而已。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信主，我们比无神论者好不了多少。我们对神来讲，我们认识神不过是个观念，不是主观的认识，不是从我们生命里面经历，因此我们的信心常常摇动，因此我们对神的事情认识非常的有限。有些家长甚至说，啊，我们不要从小灌输他们神的观念，免得影响他们自由宗教的选择。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胡说。今天我很诚实地告诉各位，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受他儿童教育的影响。问题是，如果你对于神的认识不是真实的，你就没有什么可教导生儿女的，你也没有可以教导你的儿女的。你所说的的确他们也不能相信，但是如果你经历神的同在，你怎么能不对你的儿女教导像在旧约里面所要求的，生命记里面三令五申告诉我们说要教导我们儿女，无论起来行走，无论坐着，无论站着，都要宣告神，而且要教导神，在你的手上，在你的额上要佩戴你的经文，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这样你的教导在你家庭中间才会让你的儿女明白神是真实的。这个也不能保证他们第一手的能够认识神，每一个人认识神都必须从亲近神开始。 所以当我看见教会有这样一个整体的观念，要在一年的时间里面讲到爱慕神、渴慕神的信息的时候，我相信决定这事情的人，或者是弟兄姊妹们，或者长老执事们，或者是牧师，一定是有一个长远的打算，不怕慢，只怕站，只怕不行动。当我们开始学习科目神的时候，不管我们每天能够学会多少，在一个不断向前学习的路上，总有越来越进步的一天。所以我也要鼓励弟兄姊妹们，若是有些人没有个人亲近神的习惯，只是礼拜天来听得到的，不迟，任何的人开始亲近神都不迟。因为这里雅各告诉我们，你们如果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弟兄姊妹们，当我这样去寻求主的时候，这句话里面有极丰富的意思。因为第一，这一句话代表一个神的呼召，你们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这是一个神的呼召，这也是神的命令，这也可以说一个神的挑战，在一切属灵事物之上一个挑战，你们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不是我们来做一件什么属灵的事，主不是说你们来做礼拜，主说不，你们来亲近神。主不是说你要读圣经，不，主说你们来亲近神。主不是说你要去祷告，主是说你要亲近神。弟兄姊妹们，在一切属灵的行动事物背后，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神的自己。所以这是神对我们个人每一个人个别的挑战。没有人能够代替你亲近神，也没有人能够代表你亲近神。第二，这一句话不仅是一个挑战，不仅是一个命令，而且是一个应许，一个保证。神说，我也必定亲近你们。并且当我们这样来亲近神的时候，变成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亲近神，神也亲近我们，因此我们认识神的同在，感受到神的同在，保守神的同在，接着我们的生命就要改变。所以当我们实行这句话的时候，神的话语是可靠的，必定要产生属灵的结果。你们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因此当我们履行这个条件以后，人要看见在我们身上神的实际，我们自己经历神的实际不算，别人还要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是一般靠近神的人。就好像当初门徒们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虽然是加利利无知的小民，就着世上来说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没有多少的知识，他们所有的不过是普通一般人所受的基本国民教育，而且可能还不是高材生。但是当他们跟随耶稣之后，因为他们与主同在，与主同行，听他的教训，接受他的教导和他一切在圣经中间的启示，因此当他们起来侍奉神的时候，别人看见说，这些人虽然是无知加利利的小民，但是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做的事情，却像耶稣，见证耶稣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亲近神也变成我们所有侍奉的根基，变成我们生命的根基，变成我们生活的根基。弟兄姊妹们，亲近神第一件事情，在二十世纪，在九十年代，科学这样进步昌明，所以一切的活动这么快速的时候，变成一个极大的挑战。大部分的人都无时不受这个时间的压迫。今天一个最大的压迫者是什么？是时间。当然一方面我们来讲科学的进步技术，今天我想想还很稀奇，早晨从我家里出来，七点半出来到这里，九点半我在这里讲道，我看看我的码表，开了七十里路，七八十里路。从前的人不可能两个钟头走这么远，但是今天我们在科学技术昌明的这些旗帜底下，我们的时间变成十分的破碎之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不知不觉的在一种时间的压力底下，要赶快赶快赶快，要一直赶一直赶一直赶。我记得周祖培牧师常常讲一句笑话，说你知道我们虽然活在美国，但是我们都是俄国人。其实我不懂他讲什么，他说 We are American but we are always rushing rushing rushing， 他讲我们是 Russian， 一点不错。但是属灵的事情没有办法 rush， 没有办法催赶着跑得很快，没有办法，一定要从亲近神基本的经历开始。而这一个从前有首诗歌，成圣要花时间， It takes time to be holy， 不是说 It takes time to be holy、哦、好像慢慢的慢慢慢慢的从年少到年幼，一定年幼到年长一定变 holy 了，不是，而是决定你在神面前，决定于你在于神的面前的时间。一个人亲近神，花时间与主交通祷告，慢慢的， Not in a hurried way， 不是急急忙忙的，慢工出细活，才能够把一个人改变、锻炼、造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这个人身上才有真正属灵的能力，属于属灵的看见、属灵的亮光、属灵的恩典恩赐，能够帮助人。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是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经过一些彻底的改变，而这个改变是从亲近神开始的，就不能成为一个在神面前有用的人。主的呼召永远不改变，2000年来一直这样呼召，雅各开始，我有时候是在稀奇，这么2000年来这么多的基督徒都看过这些圣经。你们若亲近神，神就必定亲近你们，这句话里面带着何等的恳切要求，叫人来亲近神。那今天我们所说的威胁，刚才我们讲时间的问题，我们不仅是时间的问题，也 这个世界发展到现在，给人各种眼花缭乱，各种的迷惑，各种的事情分散我们的心，叫我们不能来亲近神。20世纪人最大的问题，乃是因着物质的进步而心灵变成空虚。在这一个80年代、70年代开始，80年代、90年代，现在已经到第三个 decade， 新的各种潮流、新的各种说法、新的宗教起来。我说的新的宗教，是指着他们说，在这个世纪中间，新世纪的运动 New Age Movement， 他们教导人你要打坐。其实这些哪里是新世纪的活动呢？老的不能再老，东方的宗教都叫人打坐默想，回游向外，寻求一个心灵上的超脱，一个所谓净化的心灵。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基督徒，如果福音的信仰者失去了亲近神的经历，他所传的福音的确变成虚空，没有内容。虽然救恩的道理，人有罪必须得着耶稣基督救主宝血的赦免，但是这一件事情如果不加上我们主观的经历，亲近神而有的认识，因着亲近神生命的改变，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道理。虽然我们满满知道，完全知道赦罪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我们知道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到父神的面前坦然无惧，但是你却没有去，我们却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说神的计划，因为看见人犯罪而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独生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们的真理只停在这里，把主的救恩仅仅当作一种赎罪券，那么我们所说的真理就仍然不完全。因为主呼召我们的目的，主赦免我们的目的，终究是要达到一个情形，就是我们能与他联合，我们能与他亲近，我们能与他交通，我们能进到他的丰盛里面，我们能享受他儿子一切的丰盛。神把他自己的丰盛有形有体的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因着他的缘故得了丰盛，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救恩仍然是停在罪得赦免消极面上面。难怪基督徒没有力量，碰见那些传新宗教的人，我们在他们面前瞠目不知所对，他们也在讲默想，他们也在讲祷告，但基督徒却没有祷告的经历。 J.I. Packer 这位英国的弟兄，在这个时代中间神使用他，为什么？因为神给他一个简单的信息，特别的信息，他的信息就是亲近神，渴慕神。 To know God， 怎么样能够认识神，是借着亲近， 借着个人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管是人的思想的活动、社会的潮流、文化的发展，我们都需要警醒小心这件事情。而且时代已经变迁这么快速，主来的日子不远，我们实在每一个人应该看见亲近神的重要，因为这是你和神当中不能取代的关系。没有一个人能够醉生梦死，主的话说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怎么样警醒？借着祷告。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发现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于我们在物质世界里面，在一个现实社会里面人和人的关系。当我们到了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来亲近他的时候，暂时一切外面的事物都要放下。我想起在我自己刚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神给我怎样的恩典，让我从亲近神开始学习。我们那时候住的地方十几二十人住在一起，挤得没有地方祷告。你想，当然一个家里这么多人的话，怎么祷告呢？我们在那接受一点训练，都住在一起，所以有人就想出一个方法，到楼上阁楼去祷告。没有阁楼的，没有楼上的，就是屋顶跟天花板之间一点点，头的人都站不直的。真正的阁楼是堆藏一点东西的地方。结果我们几个人发现了，就去祷告，在那里唱诗感谢主敬拜主，在那里上面说耶稣耶稣我的性命，哦，唱这样甜美的诗歌，无人无物与你相比啊！我们在那里唱诗歌，学习亲近神。我们刚开始学习侍奉主的时候，不是学习怎样看望，不是学习怎样侍奉，不是学习怎样讲道，不是学习怎样带领人祷告，不是学习怎么样读圣经，头一件是学习我们自己这个人怎么到主的面前来，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的软弱，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这些都是在亲近主的经历中间自然发现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教你，教了你也不算的。就在那里我们学习亲近主。我们的工作后来多一点，非常忙碌，因此亲近主的要求变得格外的需要。我们觉得软弱，觉得不行，觉得痛苦，觉得担子难担，但是亲近主给了我们力量。那时候我记得我们一个人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人手不够，教会刚刚开始。但是我们学会一个恩典，就是一停下来的时候很自然的学会祷告。不是几个人在那聊天，不是在那看看报纸看看新闻，而是闭上眼睛享受主的同在。而且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主的应许可靠，你们亲近神，神就必定亲近你们。当我们把外面的世界隔绝，所以有些时候闭着眼睛祷告有个好处，你也没有看见别人是怎么样情形，你也看不见外面公文堆了一大堆，你要做很多事情什么都没有看见。当你把自己关闭在神的同在中间的时候，只有你面对神，就是你和主。哦，弟兄姊妹，你不要说这个是单调无聊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亲近主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亲近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因为我们需要花时间进入神的同在，进入神的感觉。很多时候我相信神的同在不是教导出来的，神的同在一点不是靠教导，因为神同在会教导我们许多的真理，不是从教导出来的，而是从神的同在里面摸索得来。有些真理当我们在讲台上面听见以后还是不够，需要在主的同在里面重新的认识。前些日子有一位姊妹拿了一些书给我，这个书是给基督徒看的，给初信主的人看的。这个是谁写的呢？是张家坤姊妹写的。我想我们提起张家坤很多人知道，就是活水的作者。从前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活水，在中国教会里面帮助许许多多的人，这是一本成真的材料，带领人每天借着几节圣经来亲近主，带进主的同在，在那里学习，把自己交托在主的面前。这本书不晓得再版多少版啊！后来 在中国大陆几十年的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他也不能自由的活动，传福音一传就给关起来。感谢主，他出来了。他出来以后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要把一些书再重新出版，有他新的书。这么多年在监狱里头，在不自由的环境里面，他所讲的一些信息，讲的初信的信息，那天那个姊妹带给我看，很浅，但是当我读的时候，里面觉得蛮有生命，蛮有供应。所以你就知道，一个真理不在于讲多深多浅，而在于讲的人是不是能够让圣灵的膏油在其中自由的运行做工。他所说的话，圣灵就做工，因为他不是知识，而是他的生命和经历，神要借着这一个来帮助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亲近神的经历带进许许多多宝贵的属灵的产业，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这里开始。当我们这样学习亲近主的时候，是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搅扰，很多的打岔，很多的困难，我们个人的肉体也会挡住我们的路，和人中间的关系也会拦住我们和神的交通。但是如果你不去亲近神的话，连这些问题你都不知道。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肉体是如何的讨厌，一直到他亲近神的时候，才发现我的肉体把我挡在神的面前，我不能亲近他。若是我们心里向一个人怀怨，这是我们的肉体，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你不去亲近神的时候，你一点没有难处的。让我告诉你，没有难处。虽然有些人会良心不安，但那难处不大，因为我们的韧性，我们的倔强，叫我们不顾一切，仍然我行我素。但是当你亲近神的时候，你说神啊，我今天来亲近你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这个事情暂时不谈哈。你不要谈，他偏要谈。因此在你的里面，你就发现你天然生命的败坏，你的肉体拦阻你和神当中亲近的关系。这是我们亲近神的路上才发现的难处。神一定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们，亲近神的呼召是一个神最大的恩典，把我们从一切外面的事物中间出来，把我们从一切伪装里面出来，叫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神。写诗的人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写这句话多么不容易，因为他这句话里面已经暴露了他有罪的经历。 It's not all roses， 不是说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动人，那么看起来都富丽堂皇，不是的。当他写这句话之后，他把自己的软弱必须暴露出来。一个人如果从来不知道罪的滋味，他怎么会说我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是不是？弟兄姊妹们，在神的面前，当他呼召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是给我们大的恩典。从实行的观点来看，的确，神要把我们从时间中间掐断，把我们拔出来，来亲近神。因为我们外面所受的吸引，我想一般的弟兄姊妹们都是这样子，早上一早就去上班，晚上回来，有些时候正常上班时间还不够，还要加班，忙得不得了。有一位弟兄最近有了一点复兴，所以他告诉我一些他的见证。他说，从前我出差的时候啊，我太太把很多的这个把圣经啊都放到我的皮包里面，我出门不晓得多少，一年分出门不晓得十几二十次。但是我讲一句实话，我太太把圣经照摆归他摆，我从来不念，因为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念呢。我有很多的报告要念，要去开会，到时候一定要有很好的这个展示，很好的 presentation， 所以我一定要先把报告读得好清清楚楚。有些公文没有办法批的，在飞机上面批正好；有些事情没有思想，没有办法思想的，在飞机上面思想，哇，他忙得不得了。这个弟兄啊，做生意这么忙啊，十年在教会中间，是你说他不是基督徒，也冤枉他，他真得救了。你说他不聚会，他有时间一定来聚会。把家里也打开，家庭就很好。但是他后来做见证说，这个十年呢，我真是马马虎虎，根本也不大在意。忽然一下他里面复兴了，这回不一样了。 他说我太太不用逼我读圣经了，我一有空我就读圣经，一有空就读圣经，而且不是这样读过，拿来好好前天后翻这个串桌里引来引去，然后在那做笔记研究，还要背圣经。他已经四十几岁了，你知道人的这个记忆力啊，到了二十岁，也许说从十三岁开始就开始不走下坡了。小孩子记忆力真是好，但是这位弟兄四十几岁开始背圣经啊，诗篇第一篇怎么背起来，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这么背，为什么？兴趣不同啊。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诗篇三十四篇。当我们尝过主人的滋味以后，我们里面的科目就开了，读经不是很苦的事情，祷告不是很苦的事情。哦，这位弟兄现在你去看他，车子里一本圣经，办公室里一本圣经，家里客厅一本圣经，书房一本圣经，哪里都是圣经，到哪里都在看。他说我现在早晨呢，从前早晨起得早呢，我就回去再睡个懒觉，现在我就很简单，几点钟醒几点钟起来读圣经。所以他说我越来越早，昨天他告诉我，说弟兄，我昨天三点钟爬起来读圣经，昨天礼拜六嘛，没有事，大家不好好睡个觉。但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被主吸引之后，他整个的心思意念，整个的感情，整个的喜好，整个的目的，整个的方向都改了。他就这样三点钟起来读圣经，我说你读什么？他说很有趣，我什么都读了，没有哪一本不读的，就这样读啊。我一读，越读越发现圣经实在是宝贝，越读越发现这里面实在是妙用无穷啊，实在是好的不得了啊。我说我早就告诉你怎么不读呢，他对我笑笑，嘿嘿嘿嘿，我那时候不想读嘛，现在想读了，里面向着主的科目开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个弟兄经过十年的十年，现在转过来，他开始做见证。哎呦，有些听说，哦，他十年，我也差不多十年了，没有好好的追求。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极大的恩典，要把我们从许多外面无聊的事物中间拔出来。是，他也一样做他的生意，一样做他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为着他自己里面属灵的生命经营建造。圣经里说积蓄五谷到永生啊，主说外面的水人若渴了，他说什么？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们喝了这个世界所赐给你们的水还要再渴，你们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而且从你们涌出来直涌到永生。同样的，主说的属灵的粮食积蓄五谷到永生，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了我的肉喝了我的血就有永生在你们里面。人追求外面的事不需要人太多的鼓励啊。很多人都对我们说，哎，周弟兄，你为什么不也讲讲世界上事情，讲讲怎么样基督徒能够好好的做一个在公司里面做一个成功的这个职员，好像主耶稣的名德的荣耀。我说这个不用我教你啊，你已经太会了，你怎么样成功你已经太会了，我不需要教你怎么样买股票，我不需要怎么样教你炒地皮，我不需要教你怎么投资证券市场，我不需要教导这些，因为你们都会。而且若是教会不教导，你也有地方可以学，但是教会的教导亲近主亲近神却永远不嫌太多。很多人家教会真的无聊，老是讲一样东西，就是嘛，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学会嘛。有一次刘弗林牧师去他教会，他去某一个教会讲道，讲一篇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过了一年他又来了，偏巧不巧他又选这篇信息，可能是刘牧师忘记了哈。我想我来这边次数又不多了，讲过几篇信息我大概还知道，他大概讲的信息太多了，所以再讲一遍。讲完以后有执事过来跟他讲，说是刘牧师这篇信息你在这里讲过来，他朝他看一眼，是啊是啊，很多信息我都讲过啊，但你们做了没有？怪不得教会要花一年时间讲怎么样科目神，是不是慢慢的来。也许刚开始有一批弟兄姊妹们心里都在响应，改变他的生活，以亲近主作为他生命的中心，但是有些人还在外围还不大行动啊，还没有完全跟得上，多一点时间，还在那里转一转，转一转，转来转去，慢慢的转进去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